时间过得很快啊，刚刚认识了好些新朋友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分手，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主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也巴不得我们在主的面前亲近主，学习主，我们更多被他自己来吸引啊，叫我们紧紧的，我们坚定的啊，我们快快的，我们来跟随主，因为主回来的日子实在很近，主回来的日子实在很近。我不晓得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你看见万事万物都在述说一个事实，就是主要回来了。主的回来对着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来讲，每一个是他的草场上的羊啊，我们的心里面何等的喜悦，因为要和我们所爱的主面对面，一面我们是何等的喜悦，能够跟我们亲爱的主，我们平常用过去用信心来看见的，要成为眼见。但是另外一面，当主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也是何等沉重，因为主回来了，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啊？就是我们交账的时候，就是我们一生在主的面前，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有一个交账的时候，有一个完全 open up。其实现在在他们面前也是 open up， 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有一些事情啊，我还可以藏一藏。有些事情恐怕太太都不知道，有些事情可能先生都不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教会的牧师长老都不知道啊，我们以为我们可以 cover up， 可是隐藏的事怎么样总要打开的。哎，最近的报纸给我们看见多少隐藏的事情都打开了，打开了，打开了。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新闻呢、啊，说说听听，来看看笑笑。我觉得这是一个 reality check， 这对着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那是很真实的一个考验。当事情打开来的时候，见得了人吗？见得了神吗？见得了为我们舍身流血我们亲爱的主吗？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来说到丰盛的生命，我们总要看到这一个。耶稣基督是 Alpha， 耶稣基督也是 Omega， 他是我们信心的起头，他也是我们信心的最后的终了。我们信什么呢？领受什么呢？我们的生命代表什么呢？得着丰盛了又怎么样呢？如果跟主没关系，如果跟主耶稣他永远的旨意没有关系，我们的追求 very selfish， 相当的自私，相当的自我。哇，我属灵了，哇，我有这个得到这个经历了，哇，我有得到那个知识，哇，我们自己越来越膨胀，可是我们的主越来越衰微。求主，求主让我们 awaken，让我们能够醒，你使我的灵魂苏醒。越在主面前，我们来听到学习。我为着你们肯来感谢主，我为着你们肯学习感谢主。为着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几乎注意到没有人打瞌睡的，我感谢主。但是弟兄姊妹 ，Is that all？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追求吗？跟主有没有关系？所以我真是盼望啊！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讲了那么多道，我带了那么多查经，带那么多聚会，跟主有没有关系？我有没有把弟兄姊妹带到主面前？我自己有没有更多被主光照？当我讲一篇道，如果这篇道不能先感动我，不能先责备我，不能先折服我，不能先改变我，我根本不配站在这里。我根本不能够站在人面前讲的是一个，说的是行的是另外一个。哦，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常常有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有一位，我忘记是哪一个人讲的，我觉得深深的摸着我的心，就是他把每一次的服侍 当成主给他在地上最后一次的机会。如果是主给他在地上最后一次的机会，他要怎么服侍？他要说些什么？他要见证些什么？这次我们是一同来看诗篇二十三篇的里面，主带领我们怎样学习、领受、追求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发觉在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的里面啊，我们从第一节已经看过啊，今天到了第五节到第六节，那么我们还是把这个诗篇呢再读一下，再默想一下，求主的是圣灵再带着我们能够走过，再能够回味一下，我们一同来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好，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我们的交通呢，是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今天来到第五节。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到我们的主他是万有的主，他是耶和华，是我是的神，这一位神来做我们的牧者，那使导我们的生命才有方向，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我们的生命才有价值，因为他是一切，他没有缺少，他没有缺少啊！在他没有起头，没有终了，他是永远的神，这一位永远的神来做我们的牧者，他和我们有了永远的连接，有了永远的关系，这是何等的奇妙！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什么是我们连接、我们认识、我们的关系可以存到永远的呢？住的地方，我们已经换了好多。你说什么地方是我永远的故乡、我的家乡？我生在中国，长在台湾啊，现在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美国。我在美国的时间要比台湾、大陆两个加起来都要多了。啊，你说哪里是我的家呢？啊，你说我的房子，我在美国起先没有房子，那么后来过十几年了以后呢，主才给我们，我太太因为那个时候就有点工作，所以我们两个人才可以申请 mortgage， 才有了一个房子。那么也是搬家，也是住的，房子也不是永远的啊，车子啊，我开的一些车子，这个都说最后的时候就 broke down 了，就没办法了，那只好再买一个。你发觉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这些的关系都不是永久的，可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是和我们永久的连接、永久的关系，这是何等让我们的里面呢能够踏实。有人说人生像浮萍一样，确实是如此，没有踏实的。可是耶和华，我是我所是的 I am that I am， 他是超越一切的，他不是我们所选择的啊！我要选择来认识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选来认识主的，我们以前都是不要主的，我们以前都是抵挡主的，可是主来寻找我们，主来要我们啊！这是第一节，单单第一节我们就可以在整个退休会里面我们好好的来可以默想，可以来交通了，是吧？那么我们也说过，这一个牧羊人一大早就带我们到青草地，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给弟兄姊妹头一堂看过神呼召亚伯拉罕从乌尔那一个交通经济生活舒服的地方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那是有他的旨意，要在那一个不容易生活的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迦南地这个地方一年的雨水耶路撒冷两个礼拜就下完了，那么你说他的这个牛奶与蜜怎么可能产生呢？那我们已经看过，我们说过在这是流什么地方呢？流什么？流奶的区域，对不对？虽然你看见绿的我流蜜在哪里啊？流蜜在加利利，等一下我在最后一堂的时候再讲加利利那么这个流奶的地方 它怎么可能有草啊？我们来看一看诗篇，我没有准备的上面，你们打开来好吗？诗篇131篇。我看啊，这个应当是133篇。133篇很短，把它读一下好不好？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说到黑门的甘露，黑门山在以色列的最北边啊，山高有9000多英尺，那么锡安山在以色列的南边啊，接近死海，锡安山不过是2000多英尺啊，有这么高的这么悬殊的在地形上面的这个差距啊，海拔高度的这个差距，黑门山的高路甘露那里有的这个是这个雨水啊，或者是雪水，怎么可能就降在锡安山呢？那我们说过，因为它的地理距离很短，比 New Jersey 还短啊。New Jersey 从南到北2个钟头就开完了啊。那么你想想看，他开车的话，以色列那个地方，那确实是神自己所有的奇妙的预备。每天早上，在这个没有雨的南边啊，流奶的区域，有6英寸的露水能够降在这个地方。因此在这里能够有草，在这里能够牧放羊群，我们看过了。现在我们再看他使带到青草地，然后呢使我们躺卧啊，躺卧下来，这个躺卧就是在主面前啊，是灵里面啊安息，灵里面默想主的话，能够安静，能够跟主亲近，能够把我们所听的能够想一想啊。这两天啊，或者这三天，我在这里讲了很多堂啊。昨天是这个艰苦奋战啊，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奋战，你们也在奋战啊。我站了4堂，你们也坐了4堂，也是相当辛苦的，是吧？大概我们消耗的热量都是差不多的啊。那么你们听了这么多哈，盼望不是在这里被我填压，回去再想一想，回去再把主的话打开。那是我们躺下来的，这个躺下来的经历是我们一辈子在主的面前，生命要丰盛，我们必须把主的话常常的回想默想，然后也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工作。我也给各位看过加密这个地方拿巴的葡萄园，羊群在那里躺卧啊。那么说过，这个不是可安歇的水边，在主面前追求丰盛的生命，不是追求热闹，不是追求轰轰烈烈啊。我们看见说，这个是在约旦河的上游，也不是可安歇的水边。如果你去赶热闹、赶时髦，就追求一些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啊，在那里吵得不得了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你以为是很兴奋啊，叫你的这个血液沸腾，叫你的这个情感呢被激起来了。可是圣灵是用微小的声音，是用女人的声音，这是可安歇的水边。圣灵的工作啊，是这个细腻啊，圣灵的工作是安静的，叫我们能够听得见他对我们说话。这个不是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带各位看过，是我说过这个图片你们没看过啊。如果你是一开始就在这一班的话，那么你当然没看过这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2006年去的时候到了以色列的南地啊。我那时候就是看，就是我从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从但到别是巴啊，这个但在最北边，我去过了。这个别是巴呢还没有去过，所以我仔细再走到别是巴这一看，那就看见了解这个别是巴真是以色列的大峡谷啊 ，Great Canyon 在这一带也许多的这种高山啊，这种的地形。而在那里的山，我说过它主要的岩石是石灰岩 啊，藏着这个雨水的，下过了雨水，虽然它下雨的时间很短，这水就藏在里面。下过雨以后，你看这图片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一块水潭，一个绿颜色的。那牧羊人知道说，这一个地方是不能带羊去的，因为很可能下过雨后就山洪就爆发，把羊带到这个地方去的话，那么就被这个洪水会冲走。我也看过很多原来在主面前爱主追求奉献的，最后呢，他要搭属灵的直升机啊，他要只要要要高升要快，就参加一些热热闹闹的聚会，最后的时候他在主面前服侍主或者是这方面，他就只想到那一方面去了啊，那么很可惜。那么主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们也看见过牧羊人一大早带着羊群出来啊，走到这个牧场上面啊，这个牧羊人知道什么地方的草可以吃，什么地方的草有毒。那么在耶利哥那里，我把整山的一个羊群啊，牧羊人带他们的，我就照了这个相片，就看见说这些羊群在那里吃草，如果自顾自的吃，没有这个在牧羊人的带领底下，非常的危险，因为他很可能走啊，就走到这个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去的那个大峡谷啊，那个汗谷，那个洼地，那个洼地块那个地方呢，就像这样的地形，我给大家看过了啊。那么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当牧羊人带着羊群一天出来啊，他带着他们行走，当他们行走错误的时候，昨天晚上我们有看见他用杖用杆来把他们挽回过来，来安慰他们，来拯救他们。好，今天早晨呢，来到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原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因为是满了旷野，大部分的地形是旷野，大部分的地形是沙漠，大部分的地形是山区啊，那么平地非常的少啊。等一下在最后一讲的时候呢，我再给大家复习一下，再看一下有的这个地形图，有的平面图，我想我们可以加深我们的印象。那么在这样的旷野，你在沙漠里面行走，我还记得我去这个埃及走摩西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那个路线，走在那一个旷野上面呢，那真是你看不见绿树的，要有的话就是皂荚木，偶尔有一个皂荚木，偶尔的到处就是有一些荆棘丛啊。那么在旷野的路上呢，是很疲惫的啊。如果没有神来带领以色列百姓40年在这样的旷野中间，神怎么带领他们？你记得吗？白天用什么？云柱，晚上呢？火柱来带领他们，神在那里负他们的责任，带领他们走那个方向。那么如果没有神来带领，在这个四望无际的这个旷野里面呢，那真是没有方向，而且很疲乏，很干旱啊，在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在这个所住的来到了啊，你这样行路的客旅来到有部落啊，有部落的牧羊人的这样的这个小的住的这个帐篷附近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光景。我给各位看过这个图片，是黑山羊的毛所织成的帐篷。现在这个阿拉伯人，现在牧羊人在以色列，这个都是现在的图片啊。我给你们看的都是，当然只有现在的，我也没有不可能在过去的时候也能照啊。那么而且过去的照片都是黑白的，看起来也不是那么清楚。你就来到他们住的中间呢，看着这个帐篷的中间。哎，有一个帐篷是打开的，有一个帐篷是空的，啊，就是空旷的啊。那么在这个帐篷的里面，里面我们就看见呢，哎，有人啊在那里啊要接待客旅啊，就是贝都因人在那里就接待他们的帐篷打开来，在他们的帐篷的里面有水，有咖啡豆。有粉碎打这个咖啡的这个粉碎的这个这种的器械啊，有糖，有杯子啊，等等等等，他们在那里，那么疲惫的客旅就来到这个空的地方。那么不管你是谁啊，你来到他们的帐篷，你是行路的这个客旅啊，又累又渴啊，又饥饿，那么你来到那里呢，他们就要做披萨饼给你吃啊。主耶稣说，这用五饼二鱼啊，就是这样的饼啊。 那我就发觉他们做的饼呢，这个方式哈，跟我们也是差不多的啊。那么他们这个做饼的锅子呢，就把我们中国炒锅呢，你翻过来啊，翻过来底下是烧上火呢，把那个面呢往上一放呢，就是他们的披萨饼啊，就是他们的披萨饼。啊，那么这是在到以色列去学习的时候呢，你可以参加吃他们族长餐。这个族长餐呢，就是大家坐在地上，坐在地毯上面，然后呢就拿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饼，叫大的披萨饼，就把这个菜呢就夹在里面，就卷起来啊，就是我们现在吃的 wrap， 在美国吃的这个 wrap 啊，但是那个饼比较大啊，那个饼很香的，烤得很。那么这些人呢，在这里呢就啊坐席地而坐。好，我们现在呢来到第五节，我们再把它读一下来。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请问你们呢，每一次你读到这第五节的时候，你怎么理解这一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怎么个理解法？啊，我提出问题了。你们不说我就喝水了。在我敌人面前我摆设宴席什么意思？敌人当前啊，
敌人和好，
跟心里跟敌人和好，敌人也变成你的朋友啊。好，还有吗？在我敌人面前我有摆设宴席什么意思？在敌人面前你不用害怕，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啊，很好。还有吗？你是打胜了啊？怎么样？不打就已经胜了，不打就已经胜了。还有吗？啊，大声化敌为友啊！圣诞节，在敌人面前过圣诞节啊！两边一起玩，两边一起玩。敌人要成为桌上的菜肴，吃敌人。啊，还有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大家在一起读啊，大家的答案都是宝贵的哈，没有什么对错的哈。但是我觉得大家讲了以后，让提醒我们可以思想，这个是非常好的。在我们一起读经，在我们一起听到的，常常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brainstorming 啊，大家一起思想，一同来明白神的话，非常宝贵的。等我到了以色列，看到当地他们在帐篷中间有这么一个帐篷接待客旅，我明白一件事情，明白诗篇二十三篇大卫所说的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什么意义。什么意思呢？跟敌人一块吃饭就是跟敌人怎么样和好了，在敌人面前一块吃饭和好。所以这是跟第一个姊妹所提的呢，跟我所理解的答案是最近的啊，跟敌人和好了，就一块吃饭了，彼此不再拿枪了，彼此一起拿叉子或者拿手或者拿筷子，是吧？大家一同吃饭了。那么你说李弟兄，这个根据在哪里？我等一下给你说给你看圣经里面的根据啊。那么这个是在1979年，在历史上面，在美国的白宫啊，那个时候呢，埃及总统 Anwar Sadat 啊，和以色列的总理啊 Menachem Begin 啊，两个人一同在华盛总统啊 Jimmy Carter 啊的这一个是吗？大家不是叫他叫华盛总统啊？那么他的家乡，他的家族是这个生产花生的。我也来到这里才知道说 North Carolina 这个花生也是主要的你们的一个 revenue 是吧？ 那么这个在白宫啊，三国的总统，主要的是埃及和以色列总统握手言和。在中东六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就把埃及军队推出了红海以外，把整个的西奈半岛就占领了啊。那最后呢是这个就停战了。虽然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以后，周围的所有的阿拉伯的这个国家要把以色列置于死地，把他们推到地中海里面都淹死了，都消灭了。可是神自己奇妙的保守，奇妙的与他们同在。那么他们在几次的战役中间啊，连连的反败为胜，反败为胜，因为神负他们的责任，神带着他们。到了他们经过1973年 Yom Kippur 之战啊，在他们这个在过这个 Yom Kippur 赎罪日的时候呢，他们都在那里悔改，都在那里敬拜祷告。那么阿拉伯联军再一次趁机会要来攻打他们，在那里攻打。那么这个南边的埃及啊，就是接受了前苏联所有的军事上面的配备跟资源，就要攻打以色列。那么这个但是我们发觉还是没有办法成功。可是后来到了70年代末期，到了80年代开始的时候，那么就在以美国总统Jimmy Carter 的这一个拉拢之下，这两个国家呢，这个 Anwar Sadat 呢，终于愿意跟以色列和好。他有一次非常史无前例的，多年跟以色列为仇的，他居然愿意从开罗能够到了耶路撒冷，啊，那是一个很喜，两个是仇敌啊，仇人呐，啊，那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在1979年3月26号，他们就在白宫签订了和平条约，我们现在不打仗了。我们现在握手言和了，我们原来都是兄弟嘛，啊，因为亚伯拉罕的两个孩子，我们都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后代，所以他们两人就握手言和。那么这个握手言和在白宫吃了晚餐，签了字不算数。他们到了回到以色列，回到埃及以后，两方面的这个总领袖再一次来到以色列的南边别士巴那个地方。别士巴呢，在那个地方坐下来一块吃一顿饭，啊，一块吃一顿饭。那么这个借着吃这个饭，就表明啊，我们过去呢，我们是彼此是不和的，过去是不能坐在一个桌子上的，更不能够在一起享受的。现在我们握手言和了，这个是在历史上面啊，犹太人所给我们看见跟他们所做的啊。那么他们这个是他们做这个披萨饼的这个现代的这个烤箱啊。那么这是以色列人在加利利这一带呢，主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啊，就是这样的饼啊，披萨饼啊，这个鱼呢，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提拉皮亚啊，也是乌锅鱼那个样子。我去以色列带弟兄姊妹去到加利利海的时候，一定要吃彼得鱼，这叫彼得鱼啊，因为彼得打上来的鱼，现在尊他们就叫它叫彼得鱼了啊 ，Saint Peter's Fish 啊。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主耶稣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列出来的啊，在敌人面前摆设宴席所有的圣经的这个例子啊，主耶稣公开的跟罪人跟税吏一起吃饭，马太福音9章11节，法利赛人就看见耶稣，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税吏是犹太人最讨厌的，因为税吏可以说是自己的同胞，你做卖国的，做敌人的走狗啊，替罗马人征收税，来压人的欺压自己的同胞。这些税吏收税的，除了照例要收的上交给罗马政府的以外，这些交付过去以后，所有他底下跟你要的钱都归他自己的荷包了，他可以随他自己所要。所以这些犹太人最气愤最讨厌，这是他们的敌人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啊，这些税吏。那么再有一些罪人，犹太人法利赛人是追求在律法上的义，追求在神面前他们有一个被神所悦纳的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所以不屑于这些的娼妓，以这些罪人为伍。那么耶稣跟税吏和罪人吃饭，法利赛人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和税吏和娼妓这些罪人吃饭，就代表耶稣跟他们怎么样和好 reconcile， 耶稣悦纳他们， 我们中间不是仇了，没有仇，我们中间我们是和好的，那给予他们赦免啊。所以这是头一个例子，我们所看见圣经里面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会生气，法利赛人把这些人当成敌人，跟他们是敌对的啊。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以色列的将军跟一些巴勒斯坦人一同在一起吃饭，那你就知道说他们的和解，他们中间的彼此的和睦就达成了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那么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有另外一次的宴席，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我们来读一读15:22-23，来。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路加福音十五章说到有一个牧羊人有100只羊，丢了一只，牧羊人就撇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羊，寻找到了就把那一只羊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回来。第二个比喻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丢了1块钱，这个妇人呢要打上灯，点上灯，打扫屋子去找他啊。那么这一些呢都是跟地理有关系的，牧羊人在旷野里面丢了羊啊，妇人在屋子里面丢了钱，那这都跟地理有关的。那么这个这一些呢这两个是相似的。第三个比喻就是丢了人了啊，第一个是丢了羊，第二个是丢了钱，第三个是丢了人了。这么这个丢了人就不单是一件地理上的这个事件，他的父母要寻找他啊，寻找这个浪子。这个浪子呢这个年轻轻的时候父亲还没有死，就跟父亲说，你把你的产业遗产呢我先给我要先要。那么他要就出去他就这个是一个不孝啊的一个举动啊，父母还活着就跟父母亲要遗产了。那么这个儿子拿着父母的钱或出去以后就浪费资财，就挥霍，结果呢就耗尽他一切所有的啊。那么结果他饿了，没有地方没有个钱买东西吃，怎么办呢？就到人家家里面去给人放猪。放猪呢看见猪有吃的，这些猪的这个豆荚就要求那个仆人呢给他吃，那个仆人还不给他。他这个时候醒悟过来，他说我家里面啊，我的父亲口粮有余，我的父亲有许多的仆人，那么我为什么在这里讨饭呢？所以他就立定心志，我要回家，我回家以后要跟我父亲悔改，我要承认说，父亲呢，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就做你的仆人好了啊。那么我们看见，当这个儿子回到家了以后，这个父亲啊的表现有在这个四件事情上面啊，四件事情，而这四件事情呢，就不是这个父亲对待的仆人所有的对待。第一个，仆人走路呢是光着脚的。啊，而这个孩子流浪在外面，穷的连这个鞋子都荡掉了，鞋子都没有了。那么父亲先给他穿上鞋子，让他看见说他已经悦纳他做他的儿子，然后给他戴上戒指。仆人是不戴戒指的啊，这个戒指呢是古代家庭的 credit card。古代家庭的信用卡就是这个戒指，把这个戒指在土上面，粘土上面滚一滚，那么我们彼此中间这个做生意上面这个合约就这么定了。当父亲把戒指戴在儿子身上的时候，就告诉这个儿子说，你欠的债我都替你还了，从今以后你所需要的一切，你只要把你的戒指去滚一滚，你就可以享受了，你就可以使用了。第三个，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仆人只是穿着 T 恤，宽松的里衣啊，这个长的一件圆领衫。可是儿女呢，除了里面的长圆领衫以外，外面还加上一件华丽的袍子。第四，这个父亲为这个儿子所做的，就是宰杀肥牛犊，然后邀请了亲戚朋友一同来享用。什么意思？跟这个儿子吃饭。跟这个儿子和好，宣布给众人，我赦免了我的孩子，我重新悦纳了我的孩子。那么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和好的宴席。可在这个宴席里面，大家都来了， 有一个人不肯来，谁呀、啊？他大哥哥不来。这个大哥哥为什么不愿意来？那个大哥生气呀、啊。啊，我的弟弟真是丢人呐、啊！爸爸还活着，你就要他的这个遗产，是吧？所以这个哥哥呢，就拒绝跟弟弟和好。啊，那么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哥哥虽然在气量上面，在生命上面很这个过不去啊，可至少他是诚实的啊，他是 honest， 他不装假。好，这是这个宴席又一次表明，这个宴席是和好的宴席，在敌人面前和好。彼此不再相敌对，彼此不再这个相中间呢是没有任何的交往，没有任何的交通了啊。那么在另外一次的晚餐上面，我们就记得主耶稣和门徒在地上最后一个晚餐，最后一个晚餐呢，然后主就设立了这个桌子啊。然后主在晚餐里面好像预先的就跟他们讲到说，我要跟你们等着要跟你们吃，将来要吃一顿饭。那么在约翰福音21:12-13，我们来一同来读一读。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这个时候是耶稣上十字架，经过埋葬，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时候是门徒们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爱他们的主，带领他们昼夜跟他们生活在一起3年多的这位的主，讲解神的真理，讲解神的爱，带领他们让他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但是他们竟在主耶稣上十字架那个紧要的关头否认了主，出卖了主，逃跑离开了主，弃绝了主。这样一个跟主可以说是反脸不认人呢、啊、那这是何等伤主的心。可是主在这里，在复活的早晨那个主日，看见门徒在加利利海打鱼，整夜打的打不着什么，然后主就问他们，你有吃的没有？然后主就招呼他们到岸上来吃饭。哦，弟兄姊妹，你经历过吗？你经历过信主以后你软弱过吗？失败过吗？伤主的心吗？在主的面前又回到，我就讲到那个这个列王记下那几个大麻风病人上的，我们回到城里去，我们又走回头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想想看，主要怎么样来面对主的时候，主要对我们说什么？可是主在这里一句话都没说，主在这里没有跟他们算旧账，主在这里没有在那里斥责，没有在那里拒绝这一些可以说是负心人呐、啊，负心人。主在这里说来吃，摆设这个宴席，说出主对他们何等的赦免，何等的体恤，何等的恩爱啊！而且不但如此，在这个宴席之后，主还告诉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彼得回答了，然后主告诉他说，你怎么样？喂养我的羊。我想全世界只有主做得到，只有主做得到。彼得否认过主，失败软弱，不承认主。哎，你想想看，跟你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不认，有一天反过来，有一天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从来没有跟他来往过，心里面什么感受？主在这里还肯把托付，还肯把工作托付给这一个不可靠的，这一个失败过的、否认过的这一个彼得，说你牧羊我也羊。这里我们看见主是何等的宽恕，主是何等的饶恕。主要彼得出去喂养主的羊，因为主还有其他的羊。彼得经过这个失败，经过这个软弱，主带领他了以后，他的生命被主更新了，被主新鲜过来了，被主重新的建立了，在他的里面，他就想到，过去我只想到我自己， 我的安和危，我的得和失，我的祸和福的问题，所以我怕了，所以我就不承认主了，所以为着我自己明哲就保身了，我。但是现在他想到主还有其他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亲近主，领受主自己丰盛的生命，不是单为着我们自己。你想过吗？还有多少人在主恩典的门外？还有多少人是主属灵上面的仇敌，是与主相对的，与主相敌对的，没有跟主和好的？主今天要把与人和好的这个职分托付在你，托付在我的身上。你从信靠主到现在，带过几个人信主？我要问老基督徒，你今年带领过几个人信主？你心里面回答就行了，我用不着你回答。很惭愧，我们信主越久，好像领人归主这件事情离开我们越远。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圈子都是基督徒了，我们成天在教会里团契啊，我们已经够忙了，好像我们对着人的灵魂啊，对着这个跟迷失的羊啊，我们怎么样跟神和好，怎么样跟人和好，我们已经没时间管了。真的没时间吗？真的没时间吗？还是没心呢？我们的时间安排在许多其他的事情上面忙的，哎，我们自己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是家里面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我们有忙不完的需要。可是我们生命中有没有看见主的需要？主说我还另外有羊不在这个圈里面，你去喂养他们，你去带领他们，让他跟我和好。我跟你们做过见证，我是我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我信主以后很稀奇的，主自己的爱就吸引我，让我这个就渴慕来追求，渴慕认识他。在我们学校里面，中午就是中学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这些男同学就在躲在防空洞里面，我们一拿着饭盒，然后同时我们就拿着新约圣经，我们一同来读经，然后彼此。然后后来我们也参加校园团体所办的夏令会，我们也邀请同学们去。当我邀请的同学去，当他们在那个聚会中间从不信到信主的时候，哎呀，我们在外面祷告的这些这个高中学生跳起来了，兴奋起来，哎，真是看见说主自己听，奇妙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啊，他们竟然也能成为我们的弟兄了，成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了。哎，我们那里面何等的喜悦，这个心情，因为主就是爱，爱就是给，爱就是愿意别人和我们一同能够享受神自己赦罪的这个大恩。我还记得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信主十年了，我是16岁信的主，我父亲是60岁才信的主，就是我像我今年的这个年龄他才信的主啊。那么他常常这个后来因为我母亲的身体的生病啊，那么后来神医治了。如果你们来听了我在昨天早上的见证，你们稍微知道一点我们的家庭的一些的经历。然后呢，父亲就回到台湾，跟他所就任的这个大学呢就提早退休啊，为了母亲能够来到美国，在这里呢气候对他更好啊，所以父亲就当他来了以后呢，就有机会，他常常就有机会到美国各地去看他的学生，他教过的学生。跟他看望他教的学生，他就跟学生讲，他说我的儿子比我有福气，说我比他有福气啊，因为我儿子16岁就信主了，我60岁，16、60刚好是倒过来啊。那么他这么大这个年龄呢，我儿子是16岁，很这么多的年日的里面就能够认识主，都能够领受主所给他的恩典啊。他说呢，我很懊悔啊。那么同学他学生就说，老师你信了耶稣了你懊悔了？他不，我懊悔我信得太晚了。所以他里面到了60岁才信主的时候，他的里面觉得他信得太晚了，他能够为主而活的时间太少了。但是他就在这个短短的这个信主的年日中间，他就抓紧机会。当70年代的末期啊，我们这个从美国跟大陆的亲人联络上以后啊，就在这个一联络上啊，这个父母亲立刻就买了机票啊，就回北京啊。我们的老家原来是在辽宁啊， 辽宁，我是在沈阳出生的，我父亲是在营口出生的。那么可是我们我父亲写信回到老家呢，就石沉大海啊，就因为家里没有人了。那么我们要感谢中国的邮政办得非常好，后来这个邮件呢就辗转呢就能够转到北京啊，因为我们也这个老家人也都搬到北京了啊。在北京呢，我们现在我妈妈家我爸爸家一共40多口啊，都在北京。那么这个所以他们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啊，见到我的奶奶，给我起名字的奶奶，我从来没见过面的奶奶啊。我的名字不叫大飞吗？你知道我名字为什么叫大飞呢？啊，因为我生下来这个一个多月以后呢，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就是从这个东北就吃紧了，所以呢就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以后呢，这个我还没名字啊。那个时候我父亲因为工作呢又要到台湾去，那么这个我是长孙，我是长子。那么这个奶奶抱着我就说了，哎呀，这个长子这个长孙呢现在要飞了，而且不但要飞，要大大的飞了，飞老远的啊，那就叫他大飞吧。当然这个名字呢也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啊，那么也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有所成就，所以大飞啊，大飞。那么我父亲就跟分别了40多年的母亲抱头痛哭，哭了2-3天，述说这分别了40年他们所遭受的苦。因为父亲到了台湾，他们就成了有什么有海外关系啊，所以我们家的成分，我的堂弟这一切的成分就都不好啊。那么因此他们在国内就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那父亲就听他们讲这一切，然后3天以后，我父亲就跟我奶奶讲，他是基督徒了，他信主了。他跟我的奶奶说，你要信主。我奶奶说，我在过去在东北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过耶稣的事儿。这个我奶奶啊不认识字，我爷爷啊是开火车的啊，火车的这个师傅。那么他不认识字，他在乡下的他就听过耶稣。等到我父亲就把主耶稣啊觉得福音就讲给我的奶奶听的时候，我奶奶立刻就接受，欢欢喜喜接受。然后他那个时候86岁，我奶奶是90多岁的时候被主接走的。这些年我父亲每一年跟我母亲就回大陆，就跟我大陆上的这些的亲朋，他的亲朋好友，他的同事，他只要想到谁，过去谁还记得的，他就去看他，看他就向他们传福音，看他就向他们传福音。他的里面真是觉得欠了人的债，欠了人福音的债，欠了人这个使人能够与神和好的这个福分的这个债，他欠债，所以他就把他的生命摆在这个上面，他能够抓住他的机会，能够让神能够来使用他。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他警告我，你信耶稣可以，我拦不了你，可是你不要信得太迷啊，不要把时间都花在耶稣身上了，教会身上了。我告诉你，等他自己信主了以后，他跟我一样迷。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是年长团契的主要联络人。只要有年长的人到我们教会来做客，还来旅行过来，不管是台湾、香港、大陆来的，他都欢迎他。然后就跟他们讲他的见证啊，就讲啊，就拉下来，一定的。你看见我们教会里嗓门最大的就是我老爸啊，那就坐在那里耐心的跟人传福音的啊，就一边吃饭，我们教会就每个礼拜天都有饭吃的。那么在那里，他就是我父亲，他的里面被主自己的爱激励，因为他说他信得太晚了，他信得太晚。弟兄姊妹，你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蒙恩，你我是大有福分的人，因为你我在主面前，我们是主还给我们有很多的年日。如果主怜悯的话，如果主不早来的话，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对着人的灵魂有怎么看呢？罗里这个附近这么多的华人，是不是我们说我们的教会已经400-500人了，我们很蒙福了，神很祝福我们了，我们个这个事工已经很蒙神祝福了，我们就以此为满足了？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有多少人还在主恩典的门外呢？我们的教会在我所住的 New Jersey 是最北边，我们最早开始的。那么神很祝福，很祝福，主就借着我们中间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是做医生的，我不知道，也许你们听过，就是徐华医生。那么他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那个时候他就邀请我到教会中来，那时候我已经在纽约的教会做youth work 啊，做这个青年人的工作，做了五年，他就邀请我到 New Jersey 来。那我自己是青年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蒙恩得救的，所以我的年龄也好，我的负担也好，很适合做青年学生的工作，所以我就教会的团契我没有参加，我特别的去参加这个校园的团契。在那个时候，那个校园的里面有上百，有好几百从香港、台湾来的留学生是 New Jersey 的理工学院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就每个礼拜就开一个钟头的车去到那里去探访，去带他们查经跟他们一起，然后在学校园的里面就组织起来了，我们借他们的大的 lecture hall， 然后请徐华医生来传福音在校园里面。所以我们的教会最早三四十人，然后后来就增长我们的教会很多来的教会里聚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自己生的，都是我们的教会里面自己传福音向他们，然后带他们来到主面前。所以在那些年间起先的时候主带领我们工作的是这一个对象。后来台湾来的学生少了，大陆来的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就转到另外的 New Jersey 原来的是 Stephen 理工学院，我们后来转到了 New Jersey 理工学院，因为在那里有许许多多从大陆来的这个同胞那学生的工作我们在那里做。那么神就恩待叫我们的教会人数就越来越大，越多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就发觉说神的心并不以此为满足人家今天问我说李弟兄啊，你们的教会在那里有多少人聚会我说哎呀这个不多了不多了这个500人啊，500人还不多我说 Bergen County 多少中国人，那么多人还在主恩典的门外，我们有什么好自满自足自夸的。这些年间主带领我们的教会就做池塘的工作，分出去，因为有从40-50分钟以外的弟兄来的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他们有成立的团契。那我们在主面前看见主自己的教会是身体，是生命的细胞体，这个生命的一定会成长，而生命的这个细胞要分裂，所以我们就分出去，在那里鼓励他们，在那里就开始扶持他们有聚会。起先开始的聚会，我们分出去的分堂，我们没有母堂跟这个子堂的关系，我们都是姐妹堂。我们分出去的就是独立在主的面前，就是当地的这个地方的教会。可是他们起先要开始很困难，我们去这边教会已经够忙了。我们去那里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在那里我们这边上午聚会，下午他们在那里聚会，我们也赶过去来扶持他们，来帮助他们。就这样的，我们这些年间分出去了5个分堂，5个聚会。林三刚弟兄是在纽约结束他的服事以后，又来到我们最后分出去的一个分堂。现在他也 retire 所以我们的所以我们分出去这些的地方，现在加起来。也是跟 RCCC 是一样的人，这个 RCCC 不是你们的 RCCC 是 New Jersey 的Rogers 那个聚会的人所以按照人数来讲没什么可夸的。可是你发觉一件事，当我们遵照主的命令传福音，传福音，把福音传出去，使人与神和好的时候，神自己做工。我们自己人起先是少了，可是那边的人增长了，我们自己也增长了，再分出去一个，他们那边慢慢人也多了，我们这边人家还继续的，我们把不认识主的朋友带到教会来。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团契，我们教会也发觉有一些弟兄姊妹不能参加团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餐馆里面工作，他们在服务业工作。所以后来呢我对的团契也很有负担，所以我们教会期间也有 这个有一些说广东话的弟兄姊妹，那么我就毛遂自荐，我唔识广东话，识听唔识讲啊，我能听得懂广东话，可是我不会说广东话，因为我如果主给我有机会，我在香港长一长的话，那么我也许有机会就可以学了啊。但是呢，我就跟这些说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就学，所以广东团契我们叫广爱团契，广爱。啊，一面是爱广东人，一方面这个爱是广大的爱啊，所以广爱团契，广爱团契的成立最早是在我家开始，两年我扶持他们，然后把他们建立起来，让他们自己能够去成长。那后来我们这些服务业的啊，做餐馆的或者做服务业的这些的，他们礼拜五的晚上不能参加团契，我们就成立了为着他们所有的团契，我们在星期二的早上。早上他们早上晚上这个上班很晚，那早上还有空啊，那么他们这些基督徒愿意呢也这个牺牲一点睡眠在一起聚会，然后可以带领可以吸引同样做餐馆的人在一起来。那么后来我们就说这个团契要有一个团契的名字，他们就问我说，李弟兄，你给我们起个名字，我们叫什么团契呢？我说你们就叫新马大好了，新马大，不是马大，不是这个服侍主耶稣吗？可是马大服侍主有怨言吗？啊，那主自己说玛利亚选择上好的福分，那么后来这个马大生命就改变了，所以叫新马大啊。我说你们这个新马大团契，那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主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生命何等的短暂，能够有机会为主把生命。把生命的大好的信息能够成为桥梁，能够传递给别人，这是与敌人一同摆设宴席，一同摆设宴席。求主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如果主今天就来问你说，我给你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多的机会，你为我领了多少人归主，你我要怎么回答？有那首诗歌不是说吗？空手见主，啊，主若今来，我空手见主，何等惭愧，何等啊！我们今天为着自己活着，一年365天的里面，你为自己排的时间表，你为自己的这个工作啊，所有的努力，为自己的娱乐所有的努力，你摆上多少时间？然后你再问问这你自己为着多少，为着这个别人能够蒙恩得救，你摆上多少时间？我们的时间在地上怎么用？当主再来的时候，主要和我们算账。算账。有一对弟兄姊妹，做化工的，做得非常好，在我们中间认识。后来他们就搬到加州，啊，他做这个化工方面的事情做非常好。那后来主就感动他们，呼召他们。他们在壮年的时候，他们看见神把我们的同胞带到这里来领受福音，他也想到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还不认识主，多少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需要建立，所以这一对夫妇毅然决然在北美受了一些装备以后，就现在在北京为着主埋下去。我也看到很多海归的弟兄姊妹们在美国受了教育，在美国这里信了主，在美国这里被主建立，他们对着福音有负担，他们愿意回到中国去工作。我去过浦东，去过他们家里的教会，家里的聚会啊，真是让我喜乐，看见他们这些海归的人默默地摆在那里，神能借着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们能 reach out， 他们能像自己说一样话语，一样文化，一样背景的同胞能够很有效地成为福音的使者，他们的家打开的，他们的家里面不是不怕人来使用的。我记得徐华医生在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有一个弟兄姊妹啊，不敢把家庭打开，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地毯很漂亮，怕大家来了，小孩子来了，一会儿又是牛奶，一会儿又是 juice 的，地毯就踩脏了，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如果你爱惜你的地毯，你一辈子就是那张地毯。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家打开了，如果你生命打开了，让人来使用，让人来踩一踩，让人来分享，哎，他们几年以后就换了新的地毯，几年以后就换了新的地毯。对不对？阿们不阿们？ 好了，回去做了。把你的家打开，如果让你看着出门的话，弟兄姊妹跟我讲说，现在十家看房子里面六家是中国人，这么多的人涌到这个区域来，难道神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这个意义吗？不是为了这个使命吗？你想想看，如果每一家的圣徒把你的家打开，把你的时间在主的面前向着主祷告，主啊，你来安排我的时间，你来安排我的家。我们家搬到 New Jersey， 搬到我现在住的地方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家里有个游泳池。那在 New Jersey 唯一是维持一个游泳池，相当 tough 的，那都只不过是开了很短的时间就关的，不像你在这里，你这个天气很好。可是既然我搬进去才发现有一个游泳池，那我就把游泳池来 maintain 了。我们家最多有110个人来我游泳池游泳，同一次，啊，大家都像下饺子一样。泳池的水都热了啊！那个庄祖坤牧师到我家来，听见这个见证，然后讲说：“哎，这是福音游泳池，Gospel pool。”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服事，就把许许多多的朋友、许许多多的这些能有机会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来。我们很感谢我们的主，给我们教会有传福音的恩典。我们教会在徐华医生那个时候的带领底下。已经一直到现在每一年的 Labor Day， 那今年我是来你们这里，过去已经从20多年的时间，每逢 Labor Day 的时候我们就在办福音营。我们现在是23个教会加入我们的福音营的服事，这个福音营是收割的，不是撒种的，就平时就已经在那里祷告了，平时在那里就已经摆设宴席了，平时就是跟人和好了，就请客了，然后预备好了心到这里来听主的福音来收割的。今年有600人参加福音营，有一半以上300人是慕道友。我们教会请了70个慕道友到那个，我们平时这个慕道友是准备去收割的，不是现请的，不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我们平常有慕道友班，有40-50人参加。那平常时候我们还有弟兄姊妹呢，能受这个传福音的装备。我在80年代的时候就看见神使用一传福音啊，在 Florida 那个时候这个 DJ 这个 J Kennedy 啊，这个 Dr. Kennedy 还是活着的时候啊，他们不是办 Evangelism Explosion 吗？福音这个突破嘛啊，或者是叫做香港叫做三元福音倍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负担。然后呢 ，Boston 的李秀全牧师夫妇，那个我和我们教会的另外一位同工，还有另外一个长老，我们三个人，他们也是在 Boston 不约而同的就到 Florida 接受这个福音背景的这个训练。回到教会，我是第一班啊的这个福音背景传福音的装备弟兄姊妹去做传福音的这个服事的老师，我就训练。我太太是第一班的毕业生。在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把福音把我们的信仰都整理了，然后在主面前靠着祷告啊，靠着在主面前的殷勤摆上，把家打开出去传福音。我们有福音探访队啊，然后再回来 evaluate。 所以神在过去在我们中间恩待我们，让得救的人加在我们中间，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因为我们看见了这些敌人要与主和好，能够领受主丰盛的宴席。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听得到，如果不去 practice 不去用，你不能不成为主自己福音和他的爱的出口，你的生命不会丰富的。我们在座做父母的举举手，在座做父母的，哎，你做爸爸妈妈了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对不对？好，感谢主，感谢主。哎，你发觉吗？我们没有做爸爸妈妈的时候，做年轻的丈夫妻子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很 easy。可是等到你自己真的把你的生命投资放在你的儿女身上的时候，你发觉你生命怎么样？更丰富了，你的学习更多了。而忍耐、宽容啊，了解、宽恕，在神借着生孩子，神借着把爱有出口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的生命就更丰富起来了，让我们的精力就更多了，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做神的儿女的生命怎么能丰富呢？你要为神生孩子，弟兄们，阿门不阿门？阿门，你能生的，弟兄也可以生的啊。要生属灵的孩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是求主。我们最长到几点钟？ OK， 我还在第一段。啊，我下面一段很快啊，因为这个我这个题目叫宴席和杯嘛，是吧？啊，宴席讲完了，我们现在来讲讲杯啊。那这个是一大早牧羊人带着羊群出来，然后呢，到了一天的结束的时候，就是他们要回家的路上。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环境啊。讲到主丰盛的生命，我们总要以面对回家作为我们的这个丰盛生命追求最后的这个终点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我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福杯满溢，这个杯呢是橄榄木所做的，这是我们在耶路撒冷主日我们在那里掰饼所用过的杯啊，所以我这留念呢，我就把它拍了这个相片啊，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的杯呢，是有几方面的意义。头一个呢是代表这个邪恶与苦的命运。我们来读一读以西结的这个23章33节，好吗？来，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愕凄凉的杯。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啊，北面以色列这个国的首都，他们的罪恶啊，这里讲到他们这个杯酩酊大醉啊，撒玛利亚的杯是指他们的罪恶讲的，他们的邪恶讲的，因为他们转脸从耶和敬拜耶和华转向去敬拜了偶像，所以在这里神自己就说到他们的杯将来命运是惊愕凄凉，惊骇凄凉。在科西玛尼园里面，马太福音26章39节啊，我们来读一读。父，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杯是愤怒的杯，因为人的罪恶啊，使神的愤怒要显出来，神自己愤怒这个，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愤恨在所有不圣洁，在他以外不圣洁的事。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为着我们众人的罪来领受神自己的愤怒，神自己的这个审判。那么当然耶稣是求父把这个愤怒的杯能够撤去，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喝，他也会接受啊。而这个在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来读一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这里我们就看见主自己为我们的缘故轻看羞辱，忍受了啊，忍受了。那么这个杯是装载神自己的这个愤怒的这个杯。最后的晚餐上面，我们看见我们读了哥林多前书，我们在教会圣餐摆饼时常常念的11章25节，来，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要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个杯是喜乐的杯，这个杯是福杯，主耶稣为我们喝了苦杯，如今把福杯递给我们。而这个杯也说明主自己啊，用他自己的这个血呢立了这个新约。主自己爱我们，主爱我们到底，主自己为我们立的这个约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属于他啊。他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蒙恩以后，我们不会永远不会失去我们在神的面前与神这个约的关系啊，与神给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约定。因为主今天已经为我们喝了苦杯，把福杯赐给我们啊。这个杯呢在古今呢都是很平常的。这个杯还有一个意义，这个杯呢，你看，这是他们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所用的这个杯啊，这个杯。而这个杯呢今天这个时代中间仍然在使用的有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你发觉打哈欠 或者是打，或者是这个竞赛赛跑，那个得奖的时候，他们把一个什么给他呀？啊，奖杯给他。所以这个杯呢，是说到祝胜利。这个杯呢，是说到这个祝福啊。神不但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让我们经历了我们所做的这一些惹神愤怒的事情，我们要承受那个后果。我们是主耶稣为我们去喝了那个愤怒的那个苦杯，然后把福杯赐给我们。那最后叫我们能够在他的胜利中间能一同有份啊，能够领受啊主自己的得胜。所以这个是祝福的这个杯。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晚上，他们要把这个杯呢倒满了甜酒，一直到这个杯呢里面这个酒呢满溢出来，满溢在整个的这个茶盘上，然后全家就祷告说，我们的主是可称颂的，我们的神宇宙的主宰，因为他给了我们从树上来的葡萄的果子，葡萄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在这里一天的结束回过头来思想的时候，这就是主在我们一生中间所做的工作。我们原来是与神为仇为敌的，神自己为我们喝了这个苦杯，为着把福杯赐给我们，然后叫我们的生命满溢出来，满溢出来，叫我们一生一世能向仇敌夸胜，能够向魔鬼撒旦夸胜。我们过去常常是失败者，常常被打垮了，被罪恶所胜，但是现在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个新造的人啊。我没有信主以前，嘴巴里面那个时候常常带着三字经污秽的言语啊。我来到美国以后也发觉很多来到北美的学者，来到受到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跟他们讲话三句不离本行，因为三字经啊充满在他们嘴巴里面，一开口先讲就是三字经。那么我那个时候发觉，我没有信主以前也是那样，可是不晓得什么时候在主的恩典中间，我这个人变了，我这个人嘴巴里面不是再带着那样的一些污秽的三字经了，我的嘴巴里面换了三个字了。弟兄姊妹，你发觉你生命里面是不是常常换了这三个字？我们嘴巴里面现在说什么？感谢主，赞美主啊，赞美主啊，荣耀主的名啊，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改变啊所有的一个结果。好，那么现在呢，这些羊呢一天结束了啊，要回到羊圈啊，牧羊人带着他们啊，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么至于牧羊人呢，就把羊群带到哪里呢？这是一天的开始，从羊圈出来了，然后呢最后时候就带回到羊圈。这个羊圈通常是在旷野里面，当牧羊人住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白天温度很高很热，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因为旷野啊没有树，没有任何的建筑物能够吸住热，因此保住温，因此他们所住的这个环境到旷野的时候温度呢是几十度的差，到晚上很冷的很凉的。那么这个牧羊人怎么办呢？牧羊人就找到洞穴，在洞穴的旁边就成为羊圈，就用石头，你看到这里石头把它围起来啊，围起来，这就成了一个羊圈。那么近景给你看一下羊圈，这就是羊的圈。那么在旷野里面有羊圈的时候呢，还有很多的危险啊，有人来偷羊的啊，有野兽来吃羊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牧羊人呢怎么样呢？他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就在帮我 page up， 再回一页好吗？ OK， 谢谢。你看见在这些石头上面呢，铺上了种了什么？荆棘啊，这个荆棘就是防野兽、狼、狐狸的啊。这个也，当你铺上这个的时候呢，这个狼就要小心一点了。如果它要进来抓羊再跳出去的话，小心它的肚子上就被荆棘就都刮破了啊。所以它就不敢从这里啊来经过来这个杀害毁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有盗贼来会杀害毁坏，是吧？那么这里呢，你看见今天的牧羊人在门口呢摆了一个铁架子啊，作为把这个进口把这个门呢把它挡起来。而我们发觉呢，在约翰福音呢第十章里面讲，耶稣说，我是什么好牧人，我是羊的什么，我是羊的门。 在过去的牧羊人，好的牧羊人，让羊群在这个里头，在羊圈里面能够安居的，他自己在晚上的时候不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去睡觉，他就睡在这个门口。所有的野兽，所有的来偷羊的这些盗贼，如果要进去抢羊、偷羊，要去伤害羊的话，要经过他的身体，他用他的身体，他用他的性命来捍卫、来保护。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羊的门，是这个意思啊，羊的门。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看见，这就是牧羊人最后把他们带到这个羊圈里面，就有了安息，就有了稳妥啊，就有了这个温暖。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是一个从地到天的客旅。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跟随主，跟与主同行，主最后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他自己的里面，带到天的家里头，让我们在永世里面我们敬拜他，让我们可以服侍他啊，我们不是到那里去就退休了，什么就都不做了。我们在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还要服侍他啊，因为我们成了一个血肉改变的荣耀的身体，成了心脏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完全，生命的丰富，那个时候就完全改变了。今天我们在地上还带着我们的肉体，我们还有很多的时候是充满着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臭皮囊啊，所流露的、所表现的，我们还是那么样的不完全，那么样的不容美啊，那么样的丑陋在我们身上。可是到那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全然就改变了。存得住的，存得住的，是主在我们身上工作过以后改变的形象，改变的形体。保罗告诉我们说，心有心的荣光，日有日的荣光。我们有一天不是都要朽坏，我们有一天都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成为主的形象。这是何等宝贵，这是何等荣耀的事，这是主给我们的福音，这是荣耀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生命完完全全改变，能够彰显主了，能够叫人这是看见我们的主是可称颂的。在万物中间，耶稣基督要居首位啊，在所有的创造中间叫天使稀奇。我们这些远离神的人，神能够工作怜悯这个铸造我们到那个地步，把我们真是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这是我们的生命在奔走上面除去了这些拦阻在我的生命中。所以现在我们要往前追求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你要问一问你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有什么拦阻啊？是不是有人你还没有跟他和好？是不是有人在你的生命的周围还没有跟神和好？是不是你的生命中间还有许多在主的羊圈之外的人，你没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思想一下，能够看一看我们今天在什么时辰。保罗说时候不多了，时候不多了，我们今天在什么时辰？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生命再交给主？主，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你再给我们有机会有怜悯，好叫我从今天到见你的面，我的每一天的生活在你面前是合你心意的，是让你丰盛的生命在我身上能够照常显大，能够彰显。如果你愿意的话，借着我们一同站立在神面前，我们来表达我们这样的心愿，好吗？你愿意吗？愿意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站起来。爱我们的主，我们原来在你的面前只配趴在地上，因为我们是在罪恶中所生，我们是在罪恶中所长，最后我们在罪恶中要灭亡的人。你何等爱我们，你不甘心我们在罪恶中打滚，你不甘心我们在罪恶中就消沉了，你把我们拉拔起来，让我们今天能够站立，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谢谢你， 你的孩子何等不配，在我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软弱和亏欠，但是主啊，是你自己的血遮盖，是你的怜悯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这次和弟兄姊妹能一同相遇在你的面前。哦主，你带借着诗篇23篇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更丰盛的生命的路。主啊，愿你自己纪念我们每一个站起来的弟兄姊妹，纪念借着站立表明他们向着你的心。我们今天能站着是需要有力量，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力量，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向你更新奉献的机会，谢谢你给我们有一个生命重新起头的机会。主啊，我们想到回家的日子这么近，想到我们要见你面的日子也是更靠近，非常的靠近。主啊，愿你自己在这里动你的善功，愿你在教会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愿你在我们众人的里面得着我们的爱戴。我们实在谢谢你，我们虽然满了亏欠，虽然满了软弱，主啊，你还把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愿每一个人都看见你都赐给我们你的恩典，都赐给我们你自己的属灵的恩赐和能力，也更把你宝贝的话常常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靠着你心中有力量，靠着你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常常能被你的话更新再更新，变化再变化。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求你继续的牵着我们的手。主啊，你要牵着我们的手，你来保守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正路上。主啊，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最后见你面的时候不羞愧，见你面的时候带着禾捆欢欢喜喜的来朝见你。主啊，愿主你自己恩待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站立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无论老幼，无论男女，主啊，你都能够使用，借着我们可以祷告，借着我们可以打电话，可以关心，借着我们可以，主啊，如果你要做，如果你要把托付给我们，主啊，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主啊，只要我们在你面前有这颗心愿，是你所给我们的心，主啊，成事的是你。主啊，因此我们愿意你的心意，你所要做要行的圣功能在我们中间完成，不叫我们成为你的拦阻。主啊，叫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器皿。主啊，借着我们使人能得着恩福，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向着你的祷告和奉献，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